关注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源于她那美丽的爱情故事。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15岁坠马受伤，卧床24年。在她39岁的时候，有一位诗人爱慕她的才气，来到她面前，向她表白她的爱情。在爱情的沐浴下，才女竟然能下床了，可以走出家门，来到户外田野。她感觉到了风，看到了花，哀怨的生命就此展开了新的篇章。诗人名叫罗伯特·布朗宁，他就是诗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布朗宁夫人。简·奥斯汀的故事也很浪漫，他一生未婚，但有一位挚爱的恋人。女人的心思一向细腻多情，浸溺于爱情之中的布朗宁夫人更深。但哪怕才华惊世绝艳，也明知布朗宁先生爱她之深。但爱情里的人呢，就是这么患得患失，忐忑不安，怕风，怕雨，怕阳光，怕情薄，怕情事。只要你一心爱我，那就别为了什么，只是为了爱才爱我。别这么讲，我爱他，为了他的一笑，他的模样，他柔和的生气，为了他这感触，正好合我的心意。那天里的确给我带来满怀的喜悦和舒畅。亲爱的，这些好处都不能迟长，会因你而变，而这样唱出的爱曲也将这样雅迹。也别爱我因为你又怜又惜的给我擦干了眼泪。一个人会忘了哭泣，当他久爱你，温柔的安慰却因此失去了你的爱。爱我，请只是为了那爱的意念，那你就能继续的爱我如深海。
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世间
我喜欢这位译者，因是一位性情中人。布朗宁先生虽然不是很爱这一类的短诗，但为了让他的夫人定心，也为了与他的夫人唱和，他也用一首诗打开了他的心门。离我而去的你，是否知道我从此在你的风中伫立，我的心如火如荼，举步维艰，感情的闸门一经打开，再难关闭。执手相握的画面时常在心中萦绕，禁不住让我热血沸腾。命运不公，分开你我，但我永远铭记着你的心声。无论是白昼还是在梦里，你我永远是携手人生的旅程。当我为自己祷告，神灵就会听到你的芳名。在我的眼里能看到两个人含泪的身影。看一对诗人夫妇一唱一和是一种幸福，这样的文字又怎能不让人动容。诗中一点伤感的情绪，一点浪漫主义色彩的悲观情节，触及人内心深处一些纯美的东西。也许我们有过这样的感知，却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他们共同生活了15年，他是在他的怀里瞑目的，带着微笑，多么庆幸，多么美丽的感情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鲁迅在《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想必这是称赞的一种极限。这两首诗不算最好，但也能够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不知怎么的，这使我想起了宋朝时期的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想当年那句“昨夜雨疏风惧，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想想真是美妙到了极致。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当然，诗也为自己爱的人而作。你看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在水一方的伊人吗？你看过《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那难再得的佳人吗？你看过《城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为寂寥》那残妆无消的泪人吗？古人们的情话说得真让人羡慕和惊叹，让现在素食爱情的几句我爱你望尘莫及。诗人们有着最纯粹的表达方式和最内敛的表达内涵，可却能收到最美好的结果。初遇时的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热恋时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担心时的弃捐不妇道，努力加餐饭，分开时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不得不说，诗人的笔写满了浪漫的色彩，诗人的心永远都有诗意的爱情。
因为爱上你，我变没了我，让一切都随风散落，不是不可说，是我不能说，想用这承诺，别怪我懦弱，情不容你我舍，我护你而活。因为爱上你，我才成了我，供你承诺。因为爱上你，我才成了我，供你承诺。
陆游和唐婉的《钗头凤》被称为是最催人泪下的情歌对唱。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风墙柳，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那一句错错错，那一句难难难，真是让闻者悲痛。
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
唐婉是陆游的表妹，陆游母舅唐城的女儿，自幼文静灵秀，才华横溢。陆家曾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和信物与唐家定亲。陆游20岁与唐婉结合，不料唐婉的才华横溢与陆游的亲密感情引起了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陆母的不满。后陆母认为唐婉把儿子的前程耽误殆尽，遂命陆游休了唐婉。陆游曾另住别院安置唐婉，其母察觉后命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唐婉而后由家人做主，嫁给了皇家后裔同郡人士赵世成。公元1155年，礼部会试失利后，陆游到沈园去游玩，偶然遇见了唐婉。 两个人都非常难过。陆游感伤地在墙上题了一首《钗头凤》。1156年，唐婉再次来到沈园，瞥见陆游的题字，不由感慨万千，于是合了一阙《钗头凤》，随后不久便抑郁而终。即便在唐婉离开多年，陆游每回到沈园，总会作诗表达自己的思念。沈园当年花如锦，半世当年时放风，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这简简单单的四句，却比多少空洞的我想你都真实得多。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
十年生子两茫茫，不思量，不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东坡19岁时与年方16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美貌且侍亲甚孝，二人恩爱情深。可惜天命无常，王弗27岁就去世了，这对苏东坡来说是绝大的打击，其心中的沉痛，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里说，至平二年5月丁亥，赵君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6月甲午病于京城之西，其明年6月壬午葬于梅之东北彭山县安定乡可隆里仙君仙夫人墓之西北八步。于平静语气下欲绝大沉痛。公元1075年，苏东坡来到密州，这一年正月20日，他梦见爱妻王氏。王弗逝世转瞬10年，像当初年方16的王弗嫁给了19岁的苏东坡，少年夫妻情意深重自不必说，更难得他蕙质兰心明事理。这10年间，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受压制，心境悲愤。到密州后，又逢凶年，忙于处理政务，生活困苦到使起居以维持的地步，因而时至中年，那种共担忧患的夫妻感情久而弥笃，一时一刻都不能消除。凄清幽独，黯然销魂，正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当花瓣
爱苏轼的一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绕，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见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数年后，苏轼与世长辞，他的书中残梦永远地留在了王府墓地的明月之下，松涛声里。
爱会在灰烬里重生，难忘长夜细雨，用你笑容为我祭奠，让心在灿烂中死去，让爱
1889年1月30日，23岁的叶芝第一次遇见了美丽的女演员毛德刚。她时年22岁，是一位驻爱尔兰英军上校的女儿，不久前在她的父亲去世后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毛德刚不仅美貌非凡，苗条动人，而且他在感受到爱尔兰人民受到英裔欺压的悲惨状况之后，开始同情爱尔兰人民，毅然放弃了都柏林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而投身到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的运动中来，并且成为领导人之一。这在叶芝的心目中对于毛德刚平添了一轮特殊的光晕。叶芝对于毛德刚一见钟情，而且一往情深。叶芝这样描写过他第一次见到毛德刚的情景：他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他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叶芝深深地爱恋着他，但又因为他在他心目中形成的高贵形象而感到无望。年轻的叶芝觉得自己不成熟和缺乏成就，所以尽管恋情煎熬着他，但他尚未对他进行表白，一则是因为羞怯，一则是因为觉得他不可能嫁给一个穷学生为妻。毛德刚一直对叶芝若即若离。1891年7月，叶芝误解了他在给自己的一封信的信息，以为他对自己做了爱情的暗示，立即兴冲冲地跑去第一次向毛德刚求婚。他拒绝了，说不能和他成婚，但希望和叶芝保持友谊。此后毛德刚始终拒绝了叶芝的追求。他在1903年嫁给了爱尔兰军官麦克布莱德少校，这场婚姻后来颇有波折，甚至出现了危机。可他十分的固执，即使在婚事完全失意时，依然拒绝了叶芝的追求。尽管如此，叶芝对于他的爱慕却终身不渝，因此难以排解的痛苦充满了叶芝一生很长的一段时间。叶芝对于毛德刚爱情无望的痛苦和不幸，促使叶芝写下了很多针对于毛德刚的诗歌来。在数十年的时光里，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毛德刚不断激发叶芝的创作灵感，有时是激情的爱恋，有时是绝望的怨恨，更多的时候是爱和恨之间复杂的张力。当你老了，则真切地表达了叶芝对心爱之人无尽的思念和深情的遐想。
当你老了， 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如果要评选国民最美情话，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这句绝对可以名列前茅。提起他们之间的爱情，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那些信，从第一封到最后一封，那些滚烫而真挚的情话，即使今天读来仍然令人觉得动容。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我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的，请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望到北平高空明朗的天，世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的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去，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星都成为你的眼睛了。在信中他叫他三三，三三，多么温柔的称呼，温柔的像一声叹息。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凭着这些信，他和他的爱情成了一个最动人的传说。三三在他的信中永远不会老去，一如他初见他时的模样。沈从文初见张兆和时他还只有18岁，正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他皮肤有点黑，据说年轻时挺漂亮，所以有个外号叫黑牡丹。一点都不秀气的兆和是如何打动沈从文的呢？据他们的儿子沈朱龙回忆说，一次沈从文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让人心动。沈从文的情书攻势一发不可收拾，张兆和的沉默不仅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越战越勇。爱情本就让人卑微，在大家闺秀张兆和面前，乡下人沈从文口口声声称只愿做他的奴隶，这样近于死缠烂打的追求让兆和最终选择接受沈从文，固然是他的信写得太好了。即使在生命中最灰暗的时期，他仍然坚持给他写信，写给他心中的幻影，他的三三，小妈妈，小圣母，他的乌金墨玉之宝。不管他爱不爱看，能不能理解，他只顾写。他在信中说，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这样的字句令人不忍卒读。他并不盼望他的来信，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已经得到安慰。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致力于整理出版他的遗作。在1995年出版的《从文家书后记》里，他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 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去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他不是不爱他，他只是忘了去懂他。等到终于懂得的时候，他已经离他而去。卞之琳的断章可以说是朦胧的情诗代表。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如果生活是全人的劳累，那么人将仰望而问，我们仍然愿意存在吗？是的，充满牢记，但人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上。现实的生活，可我们可以诗意地栖居。我想爱情就是那个浓缩的世界，非小而广袤。
消失，离开，谁停在原地，落寞的哭泣，是你。